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28章，也是最后一章。好，我们来看，我首先看第1节到第6节。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那毒蛇悬于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整起来，或者破然破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6节。第1节说呢，当他们被安全拯救之后，他们才知道那个岛叫马耳他啊。在上章最后结尾的时候讲到了保罗和同船的人如何获救啊。这个岛呢叫马耳他，把它放大一些，往上回鼠标拉过来，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米利达，这个岛的意思是蜂蜜的意思哈，这是希腊神话里边的一个偶像的名字，希腊神话的一个偶像的名字。也就是说呢，你会发现这个岛上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信奉这个希腊神话啊，有偶像，然后呢后边说是什么？未开化之人啊，未开化之人。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呢其实很有意思，一方面呢他们是相信有神的，但是不知道真神；另一方面呢其实吧也有那种啊对神起码的尊重和那种善恶的观点是有的，是有的。所以说呢，主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要知道主差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岛上的人呢也是活在魔鬼权势之下的人，在这一天呢上帝要派保罗拯救他们啊，拯救他们。第二节说，这些未开化的人哈，不但提供给我们不曾遇到的这种慈爱啊，甚至点火接纳我们所有人，因为已经开始下雨并且非常的冷啊。这里呢就是化外人啊，未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之外的人，就是说没有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或者是没文化，就这么个意思啊。化外人啊，你看这个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这个格罗西书里边都有讲到化外人啊，化外人。所以说呢，上帝拣选人呀，上帝拯救人呀，跟人的文化没有关系，反倒是这些化外人给保罗提供了前所未有、没有碰见过的善意。人家是没有文化的人呀，啊，那哪像我们这几年碰到那又淫又邪、戴着眼镜的那些知识分子，没有善待我。但是你看这些没文化的人，非常善待保罗，是吧？都是陌生人，不认识嘛。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你能不能得到善待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神差你去传福音的地方啊？你去到神的旨意的地方，会有人善待你，而且是你不曾有过、不曾遇到过那种善意啊，那种善意。往上讲，这些人呢接纳他们，你往上看，接纳，这个接纳就是接到自接近自己的圈子里，或者接到自己家里的事，这种情分呢，真的是非常难得啊。然后做这些事情的人，竟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啊。为什么叫未开化？就是罗马人看不起的意思，知道吧？未开化就看不起的意思。第3节，然后保罗拾起一些干柴放在火上，一条毒蛇因为热气出来缠住他的手。然后这个当未开化的人看了这个事情的时候，看到这个蛇从手上掉了，他就说这个人一定是个谋杀的凶手。 天上的审判不允许他安然的被从火里海里救出来啊，说这个人即便从海里救出来，这个上天还是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是肯定是犯了什么重罪，是谋杀之徒。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哈，人有没有良心啊，不取决于你的文化，而取决于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虽然是未开化，也不认识真神，也不认识神的仆人，他把这个保罗当成是个坏人。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边说的这种对人良善爱人接待人的这些良心呀，和对天上审判的畏惧啊，这些土人还是有的啊。良心和对神的敬畏以及对犯罪之后的这种惧怕，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边，跟你的文化程度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些人呢，让保罗和这一船的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善意，而你会发现他们说话还是有点公义的，是吧？虽然他不知道真相，他就用这，他们也很对这种罪行什么的，其实也并不赞同，也并不赞同。第五节，但是保罗呢，把那个东西给他甩到火里，而且他一点没有被伤害，也没有遭受痛苦。这个神迹啊，就行神行给这些未开化之人看的。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带着天上的权柄，把蛇就魔鬼哈丢到硫磺火湖当中，丢到这个永远的刑罚当中，就这个意思嘛。是吧？赶鬼就是把鬼捆住，魔鬼说：“哎，不要把我捆到污泥坑里去，是吧？”就这个意思，啊，这个神迹是带着意思的，啊。然后往上看，说那些人等着他，等着他立刻肿起来，或者扑倒死亡。那土人他知道这个毒性很强，他知道只要有了之后，这个手立马肿的跟个面包似的，要么就扑通一下，趴那死了。但是等了很多时间呢，却发现没有一点伤害到保罗身上，就转口说他是神啊。所以说哈，这个住在黑暗里住习惯了，拜偶像拜惯了，对这个关于真理的认知哈，其实是错误的。土人呢，其实有最起码的良善，也有对神的那种起码的尊敬，也有起码的是非观，但是他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他需要从崇拜偶像崇拜人转向崇拜耶稣基督啊！从前崇拜那个女神，后来就崇拜保罗，你应该去崇拜基督啊！这就是说啊，你看罗马书后边会讲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这些最起码对神的认识，这种良知啊。但人呢，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行走兽昆虫的样式。今天就是这样，今天就是这样。然后呢，保罗上岸之后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向未开化之人显出神的能力。即使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他们就开始关注保罗这个人，他之后讲什么，他说什么，是吧？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人能害你，是不是？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你这趟传道得是上帝派你去的。”你拯救的这个人得是真是属于神的，那保罗在耶路撒冷，那很多人能害他，对吧？就像这几年，如果你按自己的意思选择人群，或者说给那些根本不能悔改的恶人，那些男奴女奴鬼魔们去折腾，那这个话是不能到你身上的。所以说，你结交什么人，你往哪里传道，这个非常重要，这取决于你是顺利还是苦难。是祝福还是咒诅啊？然后呢，在马可福音呢，耶稣也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是吧？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伤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是吧？是吧？后有啊，是吧？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同工，用这样的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主给他们权柄，今天我们走对了，主也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啊，来跟我们这样的全名。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离那地方不远是有田产，是岛长不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极力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都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尊重我们。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用的送到船上。我们看第七到第十节，说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名叫不百流，他是 叫岛上岛长啊，岛上为首呢。那个地方呢有他的田产啊，这个人呢就是给保罗带来那种前所未有的善待的人，说他就是欢喜接待我们，友善的招待我们这些陌生人，招待了三天的人啊。保罗呢和这一船的人呢所遭遇的这种不曾有过的善意，就是这个岛主发起的，不摆留。不摆留哈，岛长呢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友善的接待客旅，不知不带不觉呢接待了神的使者，使自己的全家和岛上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是吧？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就接待着天使，说的不就是罗德吗？说的不就是亚伯拉罕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啊，这个接待是很重要的。我可以跟你这么说，这个人呢就是未来在岛上教会当中做监督的，因为在做监督的要求当中说得很清楚，乐于接待远人，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都说过，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在神家做侍奉啊，有奉献的心智，有接待人的心智，要有爱心。你黑心的人，你做不了神家的工，别说做牧师，做执事，做什么都不可以。所以你知道这几年那些玩意儿，他为什么没法最终在神的国待住？因为他不是岛长这样的人。一个人，一个家庭做传道也好，他必须是热于接待，在奉献上是毫不黑心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最终很多人成为魔鬼，就永远从神的国里赶出去，因为他根本不是这样良善。所以说，上帝选的这些人也真是给保罗预备的，毫不认识你就非常的接待，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平常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但是，人呢，如果像这个岛长一样，你光有热心也不行，你也得有真理。因为你光有热心的话，你的爱心可能最后被坏人利用，或者说做不到主身上。所以他是有福的，他有爱心，他的爱心还能坐在主身上。啊，第八节，然后有了这事，不摆留的父亲因为患热病，和就是拉肚子，肠子有病，然后呢被折磨的躺下起不来，保罗就进到他家里，按手在他身上祷告，就医治了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其他岛上的病人也都来找保罗，并且得了医治，说实际上他们多多尊重我们，起航的时候也送上那些所需的东西。你看到没有哈？路加福音第十章，主差人传道说怎么说的？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那一船的东西全都没了，是吧？然后呢，在路上不要随意问安，然后到了这家，他配得平安，平安就归给他，祝福他，在他家吃他们所住的，啊，不用他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去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保罗肯定是这么做的，这完全是使徒行传，完全是照着路加福音和四福音耶稣的教导去传道的，这276个人。你去看，是神赐给保罗将要得救的人，同时那一船的人也是保罗在岛上传道行神迹的见证人，对不对？这些人呢不仅仅看到了患难当中保罗作为神的仆人他那种信心和平安，他也看到了保罗在岛上行的这些神迹，他们就知道这个人真是属于神的啊。这个真属神和假属神是不一样的，这个时代我们见过很多的假属神的人，我们要靠着主让求神让我们是真属神的人啊。我们来看11节的16节，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斯双子为界，是在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三日，在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看到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到我们的信息就出来，来到亚比乌市和三广的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啊，有的版本说有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恩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大家加深一些印象，往下拉往下拉， 放大，哎，往下拉，往下拽，摁住，摁住锁键，哎，往下拉，往下拉。然后从这个马耳他，就是米尼达这个岛上，然后就到了什么？这个叙古拉，是吧？然后这是利吉翁，然后再往上什么？布丢利、雅比乌、三管，最后是罗马，啊，这样一个顺序啊。咱们来看。在三个月之后，我们上了船，是在这个岛上过冬的。然后呢，三个月之后，这艘船呢是从亚历山大那里来的，上面有个标志，就是宙斯双子星啊为记号。我们来看一下这地图哈，缩小一下，缩小。我们知道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从这个埃及亚历山大底下这。对，从这地方也有一个亚历山大到这个罗马，到这个意大利的船，是吧？但那个船呢，摇摇晃晃，最后碎了。然后，但是他们在岛上过冬之后呢，过完之后发现，哎，有一艘另外一艘从亚历山大来的船也上意大利了啊，好像。所以说呢，神早就安排了另一艘船，也是同样从亚历山大出发，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就是为了过完冬三个月之后把保罗送到罗马。其实神早有安排。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做事情，神必有安排，啊，然后被带到叙拉古，我们在那停了三日。我来看这图，这叙拉古，放大一下，然后拖过来，给孩子指一下，这个叙拉古看到吗？在叙拉古待了多长时间？老师。待了三天，叙拉古十三节，从那里起行，绕行进入利吉翁。我再来看一下，从叙拉古呢一绕到了利吉翁啊，好了，看到利吉翁和这个西西里之间有一个缝，是吧？一个缝啊，往下看，他说你看这个，说在一天之后呢，南风来了，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布丢利啊，再来看一下，嗯。南风是从南往上刮的啊，待了一天之后呢，这个风就把它从这个缝里刮过去了。如果不是来这种风的话，那乱风刮，你要么绕一圈，要么绕其他地方。你知道之前啊，第二天你会发往上，继续往下走，在那里遇见弟兄们，我们被邀请，与他们在一起停留了七天啊。我们来看哈，在其实呢。一开始这船上的人的意思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怎么到罗马，但上帝有旨意，你得把那个岛上的人拯救啊。在给岛上人三个月讲完福音之后，建立完教会之后，你发现很顺利的就一天两天三天半天，随着风吹就直接就很顺利的送到这个地方来，对吧？然后说这样我们终于进入了罗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停七天呢？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弟兄，保罗要兼顾他们，给他们讲神的恩典啊，讲福音。在这里注意哈，这里的口气就是我们终于到了罗马。所以说你看这个罗马书哈，看第一章的时候没电了，看你发现保罗一直想去罗马，是吧？对不对？保罗说嘛，经常恳求嘛啊，保罗，你看有些圣经说，保罗在其他地方传福音已经都传的差不多了。保罗经常祷告恳求，希望能搁下，但是始终有拦阻。啊，保罗想去传福音，但是在这一天，保罗到了罗马，是吧？保罗到了罗马，所以说啊，往上去，倒过去。所以说你会发现，保罗的祷告神终于应允了。其实传福音需要的是忍耐，等待神开出路，而不是你自己往前冲。啊。在那里啊，弟兄们，就罗马的弟兄们听见我有关我们的消息，就出来跟我们会面。他们从哪里来呢？往下看，从亚比乌市到三馆，直到亚比乌市到三馆啊。保罗了解他们啊，就向神谢恩，得了勇气。看图，往下拉，拉拉拉拉，不光有罗马的，还有周围城市的，是吧？亚比乌和三馆的都有。 这都是他两个城市啊。这附近的弟兄们呢，肯定是收过保罗罗马书的书信，罗马书是提前在这之前写的啊。他们呢收到过罗马的书信，也等了很久了，所以说来的时候就非常喜乐的过来。然后呢，保罗也，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节的时候，他也早已听说了罗马弟兄们的这种信心和爱心，这也是亲眼所见，果然如此。然后保罗向神献上感恩，然后传道就更有勇气了。我们说一个地方的人如果都不是东西，你传道你的勇气都大打折扣。如果一个地方人都是有信心的人，你也会有勇气啊，是不是？然后当我们进入罗马时，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护卫长，但唯独保罗被允许自己居住，与一个与他一同看守他的士兵在一起啊。我们来看哈，众囚犯呢交给护卫长，保罗可以单独居住，还有个人说是看着他，其实保护他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神为保罗开的出路，虽然是囚犯，但是有独立的居所，且有专人看护，而且不影响他传道接见人，他可以出去见人啊。保罗你看最后的时候在那个房子里边足足有两年，没有人禁止他，这真是神的道路。那我们传道就只能是求这样的道路，要不然你也传不出去啊。好，我们注意下边这部分啊，我们好好听下边这部分。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们虽然没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借在罗马的人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我身上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请我请你们出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到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告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时候被诽谤的。我们来看啊，十几节，三天之后，保罗召集犹太人的首领聚在一起之后跟他们说话。保罗还是沿用惯例，每到一个地方呢，先给亚伯拉罕这个肉身的后裔去传福音啊，这是必须的。说男人们，弟兄们，我没有做出任何的敌对这个以色列民和祖宗那些规矩的事情。从耶路撒冷呢被交付为囚犯，落到罗马人手里，他们审问我，发现没有致死的罪，就释放我。但犹太人呢反驳硬驳，我被迫上诉于凯撒，并非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民族。这样，正如已经说过的，为了这个缘故，我要求你们来说话。保罗说，为什么呢？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就是福音哈，耶稣基督，我被带上这锁链。但在罗马的犹太人这么说的，我们并没有收到关于从犹太来关于你的信，也没有弟兄来告诉你有什么恶事。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非常意外哈，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人来告保罗啊，是不是？以前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告。其实呢差不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哈，你看十八章的时候，格老丢年间呢，因为犹太人老作恶，格老丢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那么没离开的估计都是守规矩的啊。另外一个，保罗成功上诉，那犹太人估计觉得对自己不好，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他可不敢上凯撒面前去告，因为他没证据，你知道吧？所以说也没来，也没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啊。但有一点，大家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人犹太人搅扰犹太人？这犹太人最后还是没有得救。你要想一下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会重点讲这个问题啊。二十二节。但我们认为有必要聆听啊，来自你所思想的，就是因为这个教派，我们知道他到处被反驳，啊，就他们说我们想听听啊，但是这个教派名声不好，到处被人说不好的话。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五，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来到他的住处来，从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是证明神国的道，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看这里，以耶稣的事情劝勉他们。他们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我们看这三节，然后保罗选定的日子，说更多的人来那里进入客房， 他们对他宣布并郑重为神国做了见证，就像从前保罗在每个城一样。且说服他们关于耶稣啊，通过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从清早讲到夜晚，啊，就一直在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圣经，使人明白旧约的一切都指基督的。这在路亚福音二十四章都有哈，我们讲过二十四节。然后通过所讲的这些呢，有些人被说服了，有些人则拒绝，他们彼此不一致，就解散了。注意哈，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们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这些话，犹太人议论纷纷就走了。你注意这里哈，二十五节。保罗说一句话啊，在这里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啊，保罗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是光对这些反驳福音的说的，还是对这些反驳福音和说是要接受福音的人说的？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啊。说圣灵呢，通过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先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圣灵说，你去向这民宣告，他们听，你们听着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绝对不会去留意啊，因为这民的心呢被油蒙住，就变得迟钝，且耳朵很难听见，他们的眼睛被关闭，免得他们用眼睛看见和用耳朵听见，又用心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将他们医治。这个呢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呢，蒙拣选的人得到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这句话呢，保罗就类似的话，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在比西底的安前啊，保罗也对他们说过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不光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逆，在亚细亚各城的犹太人被逆，在罗马这犹太人也很被逆。但是罗马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受耶路撒冷的影响不大，但是他也刚硬不息啊。什么原因呢？就在以赛亚书当中。你说其他地方人不信，有人挑事，这里没有人挑事，这纯粹是里边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犹太人不信呢，跟有没有人挑拨没关系，同样就是被神任凭了啊，被神任凭了。因为以赛亚说这种话，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上帝告诉你，你就是不会信啊，因为免得你信得赦免，就是不想让你得救的意思。所以说你要注意哈，保罗不是单单对那些悖逆不信的犹太人说的，也是对这些听到这个道是真的啊，确实这个说的可信，但是不全然相信。而且呢，这里说的很清楚，轻慢这道。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这些年明白个问题，我们这些年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传个几年直接就不信，另外一种是说啊，我信，我摆上，我愿舍弃一切，全在那胡说八道，根本就这种假的，你知道吧？保罗呢，怀着对同胞、对以色列人的爱心和热心，到罗马啊，只休息了三天，然后一整天的讲福音，从早讲到半夜。你知道保罗的讲道恩赐多大？这解释圣经解释的多好，从早到晚讲了这么多，不光是那些不信直接抵挡的，那些所谓信的，我告诉你，他也是不冷不热。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他们彼此不和，最后散了，最后还大发雷霆，可不是光那些不信的发，那些人也发，那你说谁呢？你要知道哈，但凡是对这个道的态度是诚恳的，保罗最后也不会这样说。那传道之前有一个城市的人说，咸鱼贴三罗一家的人，人家就好好的信。你要知道，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有直接抵挡的，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说这些人信了，但最后耶稣说，你们出于你们的父母鬼，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也就是说呢，这些人虽然说是信，但是并不是全心跟随，真心摆上，就是信着玩，当个啊，就充，就说啊，丰富一下我的知识，什么世界观，所谓的这种东西是吧，就这种呢，是不是跟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嘴脸一样， 他这几年听到这些道，他知道是真的，但是他并不真正悔改，也不愿真正奉献摆上，他只是当个乐子听。实际上无论是悖逆的还是这种轻慢的，最终都不能得救。所以说最后保罗说，把这个以赛亚说的话甩在他们脸上说，最后都走了啊。因为你要知道，不诚心相信，不全心跟随，你选择观望，你就跟那完全不信基督的人是一样的，你还不如他们。我告诉你，二十八节，所以你们要知道，这神的救恩必被传给外族人，他们也将听从。保罗说，跟你们的不信恰恰相反，你们会眼睁睁的看着外族人信。所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这罗马的犹太人非常愤怒啊，他你看保罗或者写书信的时候，这犹太人自己不信，他也不让传福音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得救。当保罗说了这话，这些犹太人就彼此大大争论离开了。这句话激怒了犹太人。你看在十三章的时候，保罗说传给你们是应该的，只是你们判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说我们对外邦人说，然后犹太人就气得不得了。其实你要知道，这些话激怒了犹太人，因为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保罗引用这样的圣经说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先知的话是来骂他们的，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这样信不能得救，然后有他们看不起的人能得救，这个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他们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犹太人不知道这福音是真的，就像我们这些年说有些人说，你也知道出去跟那些假基督徒作践的，他最后说他说我不信了，为什么？他不能接受圣经的这话是斥责他的，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节啊。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也足足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在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说。然后呢，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也住了整整两年，欢迎所有人到他那里宣讲神的国，教导关于主耶稣的事，带着所有的勇敢和坦然无惧，没有任何妨碍。两年时间足够把信仰讲清楚，剩下的就是遵守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起初有阻隔，在罗马书第一章这个阻隔终于打破了，就像保罗所希望的一样，他希望能够救所有的人，也就在罗马的基督徒，也就在罗马的人。所以说这就是使徒行传以这件事为结束以结尾。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如何建立，教会如何领受圣灵，如何讲道，如何行神迹，医病赶鬼。尤其在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传道这个事情一定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有些人他不能做你的同工，有些人只是男奴女奴鬼附身的人，而且在传道的路上有人会不信，有人会相信，有人会得救，有人会因为刚硬不悖逆作恶而灭亡。所以说使徒行传真的是教会必须读的一卷书，因为其中有我们建立教会传道所必须的智慧。你没有这些智慧，没有这些真理，你的传道一定失败，大受亏损。当你照着去做，你就是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